生命记第十章，在以理书第十一章，题目是洪水泛滥，敬神守道，自洁得胜。洪水泛滥，敬神守道，自洁得胜。我们知道生命记的第十章，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重写，当然里面内容比出埃及讲的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神要摩西重新再一次的上山，叫他第二次上山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犯了禁令的百姓再次付代价。所以这张圣经是摩西上山，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再一次重立约，也就是摩西下山以后带领百姓来守住神的话，守约就是守道。所以这章重点请大家看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十二节十三节就这章主要的内容重点，一起念。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就告诉我们得福的根源是什么，敬神守道，敬畏神，遵守他的道，你就得福，就得福。所以这就是立约的内容。十条诫第一次是神写的，写在两块法本上，第二次仍然是神写的。因为第一次以色列人在金牛犊本身就破坏了神的诫命，破坏了，但是神的约不改变，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虽然魔鬼的破坏，以色列人的失败，但是神让摩西再上山再付代价，所以神重新写上。这一次写上表明我们不是靠着肉体自己我们能够遵守律法，乃是靠着圣灵，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不在乎仪文，乃在乎什么呀？乃在乎真正的在圣灵里面来遵守主的道。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在底下，不可以再背你。所以怎么样敬神守道呢？就是把心里的污秽除掉，真正的跟主联合。所以这一章重点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道，要自洁，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也就是从心里受隔离。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在以理书第十一章，这是和第十章连着的。十章、十一章是一个意象，是指的但以理，因为他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他怎样寻求，是记载在第十章，就是昨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寻求的过程，他寻求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是怎样的刻苦起心，二十一天不吃美味。不用油抹身，刻苦提心，专心寻求，结果神就借着加百列把将来的预言，什么预言？就是十一章，就今天我们看了，这个预言是指南北战争的一个预言。那为什么告诉但以理呢？因为南北征战和神的选民有关系。南北征战就是指着北王，就是叙利亚和西流古王朝，和南王，就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几次的回合的征战，而以色列百姓荣美之地是夹在当中，所以洪水泛滥就考验了神的百姓，你究竟是不是专心靠神，你是倒向哪方，你是被勾引被利用，你还是专心靠神保守住你自己的神所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场圣经说实在的，南王北王的征战，也就是末世，也就是今日世界大战，世上的国与国征战的一个缩影，整个今天时代的一个缩影。所以他形容了几次提到洪水泛滥，洪水泛滥，耶和华坐在他宝座上，他坐着为王。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告诉我们洪水泛滥，神的儿女更要敬神守道。你敬畏神守住主的道，不是在平安的时候，稳妥的说没灾没难的时候，乃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大的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敬畏他，守住他的道。 那你怎么敬畏他走上道？那你就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要自洁。跟着这边来，但以理十一章，在当初啊，在这个北王最后一个北王，就是安提阿古伊提芬尼，也就是第八章的那个小脚掌权的时代，神兴起犹大子民，就是三十二节，他讲到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有巧言勾引，唯独就是后半句，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有这么一段事实，就当时有一些犹大人是虔诚的犹大人，是马可比民族的人，他们在当时挺身而出，勇敢的捍卫了他们的信仰，守住了主的道。所以这圣经虽然没有指明是谁，实际这一批人是神特别兴起，被称为是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众人都扑倒，甚至智慧人都有多人扑倒，但是这些人他们守住了主的道，那个刚强。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受到大的逼迫，就在那个小脚出现，也就是北王那个时代。所以这个但以理书十一章和第七章第八章都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今天的他所讲的南王北王是在希腊帝国的时代末期，就是分裂成为四个国家，这个四个国家当作两个国家，北王是叙利亚，南王是埃及，所以等一下我们接着看就知道。我们今天注重的不是这几个王怎么打仗，哪个王叫什么名字，当然了，这些的事实整个在以理书所看第十一章他所见的预言和这个当时的那一个北王和南王的那一段的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而且已经应验，就说明在以理实在是从神而得到的。所以两边相对，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守道，那么是刚强。你怎么刚强行事？刚强行事是指你能够护卫你自己的信仰，那你必须要守道。守道与刚强，自洁与得胜。如果心里的污秽还没有除掉，你谈不到刚强，也谈不到得胜。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兴起一批人来能够得胜，战胜当时的那个邪恶的势力，逼迫和引诱的势力，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些人认识神，这些人心里的污秽要除掉。所以这就是今天两章的圣经的中心，所以教导我们你我，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各个的政权，各个的这个统治者都在彼此征战，洪水泛滥，罪恶滔天，而且这个王也代表什么？人的情欲在做王，肉体在做王，老我在做王，就是有征战。缩小的家庭有征战，甚至你的心里也有征战。那神的儿女怎么样站得住？就是守道，靠主，敬畏他，守住他的道，主的道保守我们。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看见神做王，神保护，一直等到基督再来，基督的国要来到。而且十一章末了，他所指的那个王，也不是北王，也不是南王，乃是指的敌基督。所以十一章在三十六节以后，是指的敌基督的势力。这个按照预言也必定要应验，前面都应验了，最后一段是指的敌基督还没有应验，也必定要应验。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正好两节这一节，所以比较容易啊，两节这一节比较容易来对。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段，这边十一节，那边二十二节，十一节对二十二节，题目是洪水泛滥，主话刻心，就刻在心板上。洪水泛滥，主话刻心，爱心代求。我们现在先看这边申命记第十章一到十一，请看这一段。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个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漆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一节二节给我们看到神对摩西的要求，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同样是这样写，写得更清楚，让他清早起来，一早要上山。第一次的石板是神预备的，第二次石板是摩西，因为摩西摔碎了嘛，你现在你自己要凿一个，凿就是付代价，作为神的仆人就要付代价，要凿，不但要凿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尺寸样式一样， 外呢还要做一个木柜，其实这个木柜就是出埃及记第37章、25章都提到那个约柜。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呢？其实在出埃及没有提到，这里有增补啊，这里就告诉你，因为这两块石板写好了以后是作为什么？作为律法的一个核心，律法的根本，神亲自写的两块石板，要把它保存好，所以要放在一个柜里面。一直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8章还提到，第九章都提到，说到那一个约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有玛拿，玛拿装玛拿的金罐，还有亚伦的杖，有三样东西。起初呢，一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所提的，在列王上第八章第九节提到的，就是约柜里面除了两块法版，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这一个约柜就是保存这个法版用的，也代表我们心中要除了主的话没有别的，就是主的话，就是主的道要存在心中。所以摩西用复在下，既要找两块石板，又要做一个柜子，这就是神要摩西做的，然后神亲自来写在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能保守，我们怎么能保守？让圣灵把他的道，就是这本圣经，两块法版也就代表这本圣经，把他的道亲自写在你我的心里面，那个真是主话刻在心里。于是第3节，我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金钱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摩西上山，摩西上山意味着神的仆人再一次为那个拜了金牛犊、犯了罪的百姓付代价呀，付代价。这次又是40昼夜不吃不喝，摩西要付代价。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更是为我们付代价。耶稣第一次在旷野受试探也是多少日子？40天，不吃不喝，为我们付代价，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第4节，耶和华将那大日、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于你们的10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们。所以现在从死海里找到的那个两块石板，就是复造的石板，是神第二次写上的，现在已更证明了，现在人们已经都挖出来了，就是不挖出来我们也相信主的道永远长存，板可以碎，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主的道是永存的。以赛亚书40章告诉我们，主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是永远立定的。所以交给他。第5节，我转身下山，将这板就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为什么这句话他提呀？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意思说这两块法板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摩西在以色列就要过河之前对他们说的，不但摩西的时代还在那里，就是到你我今天，这两块法板仍然在那里，在哪里？仍然主的话是永存的，就在这本圣经里，就在你我的心中。那主的话在哪里？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中。是摩西在生命记30章说，这个道离你不远，这个道不是难行的，你不要以为很难，就在你口中，你要什么呀？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就在你心中，你只要昼夜思想主的话，实在太宝贝了。所以直到如今还在那里，不要到了有一天主的话都不在你里面，到底到哪里去的？所以这个底下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这第6节以后就讲以色列还是暗战起行。以色列从比罗、比尼、亚干，小字就是亚干井，从那里起行，就是一站站往前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聪慧的儿子，你没有走得到不会聪慧，耳聪目明的聪明的聪，聪慧智慧的慧，是聪慧的儿子。起行就到了摩西拉，摩西拉的意思是改正。那除了主的道能改变我们，哪个人能改变我们？我们就是老我，本身本性就难改，那改正。那为什么提这里呢？因为括弧里告诉你，亚伦死在半路，死在约旦河中，和摩西同样犯罪，就是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神为圣，以致不能过约旦河。其实根据民数记20章，第一个死去的三大领袖，第一个死的是米利暗。20章第1节，第二个死的是亚伦。为什么摩西没有死？因为摩西在以色列过河之前，最后 后一战摩西还有重大的使命，所以从民数第二十章一直到现在，摩西多么重大的使命，最后还要三令五申写出生命记来，是摩西有使命啊，摩西最后还要忠心到底。亚伦可以死去，那我们的先辈一代代也就过去了，但是以利亚撒继续他供祭祀的职责，祭祀的职任永远要代代相传，正如今天一样，多少神的仆人前仆后继，我们今天要接上要供祭祀的职责，你要做祭祀，我也要做祭祀，在新约时代你我都是祭祀，我们要做祭祀，好好忠心做祭祀，要继承先辈忠心侍奉神，为人代祷，为人代求。第七点，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格大，又从古格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约巴他就是美好，所以属灵的名城，旷野的名城，有时候就经过什么，经过旷野干旱，有时候来到了溪水之地，溪水之地就你灵力进入丰盛，进入有水，你不至于干渴，那你灵力很美好。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为什么讲那时呢？就当法版治好了以后，需要有什么，有利未人忠心的保守神的话，守住主的道，看守神的约柜，所以这句话是意思就是特别的分别为神利未人。这个第八节啊到第九节很重要，你看都是括弧里的话，就告诉你当神已经写好了这个两块法版，就是十条诫以后，谁来保存？具体的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所以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利未就是联合，你必须跟主联合，你才能够守住主的道，而且带头带你全民来侍奉神。他们是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利未子孙的亚伦支派才是什么？才是亚伦子孙。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子孙是抬约柜的，这个在民数记也告诉我们，是歌侠还得歌侠子孙，又赤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一定要分别为圣，而且告诉你，利未人没无份无业，他们跟以色列不能一块得地，但是他们有产业。什么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你跟谁住，根本用不着发愁吃什么喝什么，老婆孩子怎么办？耶和华是他的产业，你有了主，你不是有了一切吗？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最宝贝的一句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白白赐给你我，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赐给我们吗？所以你还愁什么？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下面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了我。十节十一节就是摩西在山上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领受神第二次的复制的复写的那个法本，第二件事就是为民付代价祷告，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在山下祷告还不够，还要上山顶祷告，所以我们真是要上山顶祷告。你看魔鬼特别攻击我们，守望者都生病了，最忠心的守望者都病了，所以我们要上山顶祷告。所以又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你看神的爱，神就是爱，只要有人祷告，有人祷告，神说我不忍心啊，我不把你灭绝了，神就不灭绝了。说明摩西的祷告把神的心都扭转了，是啊，所以我们的祷告能够扭转神心，神发怒都不发脾气了，神啊，你不要再发脾气，你不要再发怒。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得之地。意思说你不要再俯伏了，你起来，我已经答应你了，你可以带百姓进去得地，就到十一节为止了。就是说摩西的祷告，爱心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蒙神应允，蒙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如何？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体会神经的祷告。现在请对着这边来，十一章两节至一节啊，两节至一节，十一章一到四，这第一段第一节，那当然另外了。第一节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一位使者，就前面一直对他说话这位使者，他说当马赛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米迦勒是天使长，上帝需要神的使者来扶持， 的天城。因为什么？前一章告诉你，米迦勒有征战呐、啊，跟什么呀？跟那个魔军，各国家各国家的魔军。所以为什么我们为苏联祷告，这里垮了苏联的魔军；为中国祷告，中国的战库也有魔军。魔军就是魔鬼呢，邪恶的势力。现在美国的战库也有魔军的势力，叫美国整个造型逆势，整个背离了主的道。你不祷告吗？所以要征战。所以米迦勒都尚且需要什么？需要蒙神扶助。这位是谁？没有告诉我们，可能就是主基督，在旧约的神的使者吧，就是基督。不管怎样，是蒙神扶助得以坚强。连米迦勒都叫神扶助，何况你我？所以我们天天要靠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祷告，给我们有力量祷告。在守望楼祷告不能够打盹，因为这是灵里在征战。灵里征战你失败，那你生活一切都失败，所以征战不能失败。两边相对，那边是摩西，这边是什么？米迦勒，这第一节跟第一节啊，那边是蒙召上山，再付代价。是说你上来，再付代价，付代价从头石板就付代价，到了山上四十昼夜又是付代价。这边是蒙神扶助得以坚强，那边是付代价，这边是得以坚强。第二点，我们知道从二到四是讲什么？是告诉我们。这个南北国的形成是从哪里来的？是由希腊帝国的兴衰而起来的。就这几节圣经告诉你，希腊帝国的兴衰，它怎么衰败？它衰败以后产生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里有两个国家打起来了，是哪个两国？就是北王和南王。北国是叙利亚，南国是埃及。南北国、南北王对立局面的形成，这些是二节到四节。对立局面的形成，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他说现在那当然这位使者了，我将真实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就是波斯最后一个王，据说就是亚哈随鲁王，他的父祖也胜诸王，因父祖而为强盛了不起，他就发动战争，集中大众去攻击希腊，结果失败告终，他以为你以为很强的时候，就是你要失败来到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最后他失败，他攻击希腊，没想到亚历山大起来把他打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这一节两杯相对，那么是凿二石板得诫命，为什么让摩西凿两块石板？是为了让他能够得到神的诫命，好传给以色列百姓，带给以色列百姓得诫命。这个诫命就开始对但以理了。摩西主要的跟但以理相对，昨天的大轮子也是如此。一个摩西付代价上山不吃不喝，一个就是但以理刻苦己心，不是也是付代价吗？付代价，所以两杯相对。这边但以理刻苦己心得意象，刻苦己心，你不刻苦己心哪来的意象？心又不专，又想吃想喝，又体贴肉体，绝对什么意象也看不见。所以我们最要刻苦己心，像但以理，那你是凿二石板也是付代价得诫命，一面得意象一面得诫命。那边摩西就遵神吩咐，摩西真听神的话，神今天要找到的功能就是遵神吩咐，对着这边蒙赐预言，但因为也是听神的话，他是完全的听神的话，所以蒙赐预言，神把预言给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四个王，波斯的第四个王就是最强盛，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谁，不管是哪一个人，他是什么一时富足强盛，结果后来被打败了，后来希腊帝国就起来了。你看讲了二节讲第三节，第三节起来谁呀？必有个勇敢的王，那勇敢的王就是希腊帝国的第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就起来了。所以你波斯帝国你觉得你最强盛，你不过一时，所以强一时富足强盛，对他那边就是我们要像摩西一样，摩西是到神前来蒙恩，神说你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追求属地的富足强盛，我们要追求什么？到神那里去，到神面前来，你才真的蒙恩，那是真的蒙恩。这边不过一时的付出。再看三四两节，三四两节这第二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就是亚历山大。这个在第八章已经解释了，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皮破裂，也是同样这样。他最强盛的时候，32岁就死了，而且呢，据说是怎么样，整夜的喝酒。结果呢病倒而死，整夜的喝酒啊，太狂了，哎呀，我亚历山大盖世之 到了印度了，结果死掉了。所以这个世界古人就是这样了不起，是吧？你勇敢的王，你不靠神，结果怎么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兴起的时候他的王被破裂，向天的正方分开分裂，却不归他的后裔。结果后来四个将军瓜分了，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这个权力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就都应验了这个话。在宰你领时这还是预言，根本当时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但是以后就果然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真的这个话都应验了。历史啊，照着圣经来往前演变的，你不相信圣经也得相信，就是按照圣经。两位将军这边我们看到是什么，一面是让神写在我们心板上，主的话写在哪里，我们要对着那门，就让神写在我心板上，对着这门你才不再任意而行。我们老旧人也是任意而行啊，自己觉得自己好勇敢啊，自己有一套啊，我行我素啊，你怎么不任意而行，你怎么就不任意而行，就是主的话，主啊，让你的话写在我心板上。这边是狂妄任性，就是亚历山大又狂妄又任性，知道吗？勇敢执掌王权，随意而行，狂妄任性。对着那门，原因是什么？因为心无主道，一个人心里没有主的道，一定就是狂妄任性，又狂又任性。但是怎么样？神会把他打下来，自高降卑。你不是最自高吗？后来怎么样？在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他就死了，你就断气了，是把你降卑。你活着的时候，人人都拥戴你、跟随你，你死了哪个纪念你？没人纪念你。自高降卑，那么就是主话存心，主的话存在心里，让我们真的降卑吧，让我们好好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还有，你怎么样不被拔出？这里说他的国都被拔出了。他一完了，连他的国都被拔出，怎么样不被拔出？那对着那边去，就是道在心中，你就不被拔出，没有根呢，马上说拔就拔掉了，免被拔出。唯一的就是对着那边，就是道在心中，那边就是说，神说我的先前所写的那个诫命，我要写在这个石板上，两边相对。这边是称霸一时，他不是称霸吗？希腊帝国称霸一时，对着这面，你不过是一时，对着那面什么？主道永存，那么告诉你要放在约柜里，主的道永远存在，永存，主的话永不改变。这就是到四节，现在看五六两节，五六两节开始了，从五节到六节是第一次的南北战争，那这个我们大家最好记下来，不然的话你看了一片糊涂。因为这里有结束分开，五六两节是第一次回合，就是第一次南北征战，七到九是第二次，我们先说这两次啊。五六两节，南方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力，他的权力甚大。其实这个将帅后来就是建立了这个北王的王朝了，就不要去管他。过些年后，他们并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救了北方王来立约，就是南北王啊，他们是什么呀？就跟现在的国家一样，是吧？一会儿打一会儿和，又打又和，和是里面有暗谋，有阴谋在里面。南方王跟北方王他们和好啊，和好啊，南方王啊，他就把女儿嫁给北方王，跟北方王就立了约了，立了约了，南北相和，彼此立约，但。有一个蛋啊，大家看啊，这个第六节，但这女子帮助这女持力不住，就是说这一个嫁女这一个计谋啊，结果呢并没有真的能够得逞，结果站立不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计谋失败，王和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结果呢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以及生他的就是女子的母亲呢、啊，以及当时辅助他都被交于死地，那是什么原因呢？按照历史，就是这一个前王的那个王后，就北方王不是娶了这个南方王的女儿的嘛？结果呢，这一个北方王原来的王后啊，记恨就报复，就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了，所以这件事站立不住，明白这意思吗？是全部杀光。原王后为了报复，大刑杀戮， 毒夫杀子又杀女子，把什么呀，把自己的丈夫杀了，把儿子也杀了，把这个女子就是这个嫁他他们嫁的女子也杀掉，全部杀光，这就是人的计谋不得成功。大家明白这意思，这就是第一次南北的这种啊相斥，两边相对啊，五六两边对第三点。那边就是莫须遵命上山蒙恩，这边为所欲为悲惨。南方王有一个计谋，就是嫁女给北方王跟你立约，结果结局是悲惨，因为你为所欲为啊，你悲惨。那边是神手做工必成，为什么？因为神的字就是神的工作，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提到的。出埃及三十二章啊，摩西不是要下山嘛，就拿着两块法板，那两块法板是神亲自写的，不但说是神亲自写的，而且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在出埃及三十二章的第十六节、十五、十六节，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所以神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他的道做工。到处做工必定成就，那两边相对对着这个阴谋诡计必败，这不是阴谋诡计，我把女儿嫁给你，咱俩和好，好像是很好，实际呢阴谋诡计是必败，因为你是人的工作，你人的计谋，他本意是想害他，那我这个女儿嫁给你好害你，结果没害你，自己的被害，是不是？结果这女儿娘家的人都被害，阴谋诡计必败，那么神手做工必成。为什么？因为神的诫命，神的话安定在天，两边相对。摩西遵神旨意不落空，神让他再上山他就上山，遵神旨意复造法版，这件事多么要紧，这是神的旨意，你遵神旨意不落空，对他这边筹划应什么筹划谋算归虚空，样样虚空，那么神旨成全，这边失败告终，这就是五六两节。这个历史啊，本来我想不要说太多，南王叫什么名字，北王叫什么名字，记不记无所谓啊，我们不要再提他。底下再看七八两节，七八九三节是讲的什么呢？是第二次的南北的这个回合，第二次相战。这个相战是一个复仇之战，怎么说是复仇之战呢？大家看七节，但是女子的本家就是女这个南方王啊，女子的本家不是南方王嘛，另生了一个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就是这一个继承了这一位王位的这一个南方王啊，他就想来报复，好嘛，你把我们家的女子给杀了给害死了，现在我来跟你征战，所以他进行报复，进入北方的宝藏来攻击他们，而且得胜，所以第二次回合南方得胜，这个记住吧，南王得胜，在得胜也都是暂时的，怎么得胜呢？他报复嘛，他就得胜，并且将北王的北方的神像铸成了偶像，金银宝器都掠去了，掠回埃及，埃及不就是南方王老家吗？就掠回去了，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王。我们先看这两节啊，这两节什么意思？这边是为本家报仇，人都是这样，你害了我，我也得害你，你杀了我们家的人，我也要杀你，为本家的报仇。对他妹妹是主道胜一切，我们今天不要个人报复，我们这样给主的道得胜一切，主道胜一切。这边是血气征战，一时得胜。你说得胜了吗？南方王真得胜了，把金银宝贝都裸来了。哎呀，他大大得胜，但是也不过一时。那边是铭刻主道，永胜不败。那边是主的话真的写在你心里面。那么就永胜不败，所以我们不要血气征战，谁对不起你，你不要报复，你心里想都不要再想这个念头，用血气征战，不过得胜一时，最要紧是什么？铭刻主道，永胜不败。神说我亲自写，我把写在石板上，今天圣灵在新约里，圣灵亲自把主的道写在我们的心中，两边相对，这边金银偶像被掠光。你北王有的是偶像啊神像啊，哎呀金银宝贝啊，结果怎么样都被掠光，对着那门神的诫命胜过金银，胜金银，那边告诉你你最宝贝的是什么，所以你爱偶像你就是不爱主的道，所以难怪主的话你看不进去听不进去，你也不可，你一开圣经就睡觉，如果你 扔掉的话，那边就是主的诫命，主的道胜过经营。诗篇119篇不是告诉我们，你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银，那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金银。世上金银算什么？有一天都被掠光，样样都靠不住，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七八两节，看九十两节，九十最第五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仍要回本地。就北方王啊，想来报仇没用，结果又回去，又回去了，受到挫折了，就是一人回本地。第十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召集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那第九节，第九节是跟着前面的，第十节到十二节就是第三次的征战，仍然是南方得胜。第三次的征战是南北王征战，是十节到十二节。第九节是北方王来反扑，结果仍回本地，意思说他受到挫折。那么第十节开始呢，就是北方王的两个儿子来动干戈，兄弟两个来跟南方来打仗，召集军兵像洪水泛滥一样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的保障。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十一十二，我们这个四节一起看吧，不然你不知道下面内容。南方王必发烈怒，出去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的军兵被交付他手，结果谁得胜了？还是南方得胜。大家看见没有？这个是第三次征战，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南方得胜。北方王虽然二子动干戈，势如洪水泛滥，召集许多军兵，结果去的结果呢？南方王得胜，北方王的军兵就交付他手。十二节，他的众军高，他的心也彼此高。他虽然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那这个他就是南方王，就要开始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骄傲起来了嘛。哎呀，我们练了两次打胜仗，你势如洪水也没用。我们南方王强，他高傲，心也自高，所以虽然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就是世上的光景。你看有些国家得胜得胜，他以后还得失败。你强强强，你强得不得了，你是老大哥，以后你老大哥也做不了，你扑倒，是你解体，你还什么老大哥？是你强盛你一时，不过一时。两边相对啊，九到十二，那么就是五到六，对吧？五到六，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洪水，不是两边相对，一边是任凭洪水泛滥，世上打仗就跟洪水泛滥，就指着军队多得不得了，千军万马。北方的王也不甘吃这个失败，所以在二子动干戈呀，所以两边相对，对着那边仍然是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任凭洪水泛滥，那边主道存在心中。问题主的道有没有存在你心里面？存在我心里面。现在你我现在面对世界，你不知道随时都会有征战，随时都会征战，大的小的征战。你面对洪水泛滥，你心里有没有什么？心里有没有主的道存在心中？所以两边相对，任凭洪水泛滥，主道要存在心中，这是这样子。这边洪水终必退去，因为这洪水指着北方王啊，这边这十节嘛。有一天呢，北方打败了，洪水不退去了吗？洪水终必退去，那么主的话永立地。那边的第五节，第五节是什么？那边第五节就是现今还在那里，主的话永不改变，永远立定。这就两边相对，洪水终必退去，主的话永立定。你的军队你再多，有一天你打败一仗，这边再去征战，为什么再去征战？对着那边就是没有主的道。我们常常讲跟人打呀，打了再去打，跟人家打架，跟同工啊，跟什么同事啊，彼此的关系征战，那对着那边就是因为里头没有堵得到，你就要去征战。那边第六节是继续前行，以色列百姓继续前行，对着这边是发怒征战，继续打仗。所以神的儿女，我们灵力要继续前行，我们不能停顿，任凭地上打仗，他继续征战。十二节呢，我们看一下这边高傲必败，他的众军高傲起来了，他的心也高，就是他底下的军队也高，觉得我们是个常胜将军，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是南方王。南方王本人呢也高傲， 所以他不得长寿。虽然你是数万人扑倒，所以可见的一次战争啊，数万人扑倒啊，多少人呢、啊、牺牲了、啊、多少人牺牲了、啊、他还高傲，所以两边相对，高傲必败，那么就是谦卑受教。我们要谦卑受教，谁谦卑受教？亚伦死了，以利亚撒要谦卑受教，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撒是接班人嘛，那边不是第六节嘛，以利亚撒继续做祭司。亚伦哪里失败，你做儿子的你要记住，你可别跟着你爸爸失败，是不是？谦卑受教就蒙恩，这边你高傲一定失败，两边相对，那么是继续祭祀供祭祀职分。亚伦死了，以利亚撒要继续供祭祀的职分。对着这边我们要做什么？对着这边我们要做天国的大君，你不要做南方王的大君，你也不要做北方王的大君，我们要做什么大君呢、啊、我们要做天国的大君，那边就是我们要供祭祀的职分。这边是数万人扑倒，你看多少人死亡，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对着那边就是更忠心做祭祀，多少人扑倒，所以今天我们要更要忠心的做祭祀，为人灵魂警醒啊，像亚伦一样站在死人活人当中，要为人灵魂警醒。这就是十一十二，再看十三十四，这第七节啊，这第七节，北方王必回来摆阵。这一次啊，十三节开始啊，大家注意，十三到十六是第四次征战，北王得胜啊，第四次是北王得胜。十三节，北方王必回来摆啊什么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谁也不甘失败。马里奥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了，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你本国的强暴人是指的你但以理本国，因为这个话是对谁说？对但以理说的，所以这个本国的强暴人是指的犹太人，你本国的强暴人也要兴起来，就有一些个犹太人呢、啊，也要什么呢？去帮助北方王，强暴助敌，帮助北方王。那要应验那意向，他们却要败亡，所以后来南方王就失败了，北方王得胜了。但是你本国的人这么样的去帮助别人，你自己也要败亡啊！这个意思，他们却要败亡。所以本国的人就是神的子民，真是不应该。南北王打仗，你既不要跟北王，你也不要跟南王，你既不要去帮助他，你也不要帮助他，这都是血气征战。神的儿女应该分别为圣，但是他们有一些人没有分别为圣，成为强暴人，就是凭血气、啊、去征战。那这两节圣经，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啊，摩西带领百姓前行，继续前行，一战一战的往前行。对着这边就是什么？这边就是但以理写这个书信，不是写这个预言的目的什么？就警告子民，可不要在大征战当中你们去参与，你参与了，你干预了这事，结果你自己要败亡，要一年难一下，他们却要败亡，两边相对，强暴助敌败亡，那么是靠神暗战前行，你靠自己的强暴有力没有用，有一天也要败亡，靠神暗战前行，这边你强暴助敌你要败亡，那么是到达溪水之地。那么第七节，他们一战战走啊，就到了古格大，就到了什么溪水之地。所以你跟着主往前走，一战一战，你一定会到溪水之地，不会枯干。对着这边来，偏离主道枯干，这些个犹太人，他们去帮助北王去打仗，你不是偏离主道吗？你偏离主道，你一定枯干，枯干，身体败亡。再看十五十六。十五十六仍然是讲的北王，北王怎么得胜？我们看，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击，攻取坚固城，南方王的军兵必站立不住，所以南方失败，是不是？一直到十六节为止，必站立不住，就是精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你南方王，哎，神要什么呀？自高自卑降为卑，神把这个骄傲也把它打下来，是吧？骄傲在败坏以前，因为他不就自高起来吗？所以现在你有坚固城，你精选的精兵也没用。都站立不住，来攻取他的必任意而行，无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就这个北方王很强盛，他不但打败了南方王，他还跑到荣美之地，就是犹大地，跑到犹大地去， 用手来实行毁灭。所以你帮助了半天，他反过来要把你毁灭，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犹太人不是有一部分人是帮助北方王吗？你帮他忙，他转过来，他讲我今天得胜，我不但是把南方吃掉了，我回来我还要把是戎美之地吃掉。南北王其实争来争去都是争这块戎美之地，所以两倍三倍啊。我们看一下，你不防备，你必被灭；不防备，必被灭。那面是分别为圣是主，那面第八节开始讲立位，立位之派要看守神的约柜，要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分别为圣是主，这面是不防备你必被灭，一面是势力神前，那势力在神的面前，因为祭司立位人嘛，对着这边站立不住，你不在神前，你一定站立不住。那面是抬神的约柜，这边呢要做主精兵。你不要做南方王的特选的精兵，那也得打败仗。属地的精兵呢，就是败兵。今天我们要做谁的精兵？做主的精兵，做主精兵，那么你就能抬神的约柜，而且为民祝福，做立位人，神的给他的工作，这都写得很清楚。为民祝福，对着这边实行毁灭，地上的王好厉害啊！你帮了他的忙，他转过来把你毁灭，实行毁灭。所以两边相对，作为神的跟随主侍奉神的立位人，应该圣别是主，圣别就分别为圣的意思，圣别是主。另外呢，对待这个要警醒防备，可惜当时有些犹太人没有警醒防备，结果你参与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看十七节，十七到十九是第五次的回合，第五次的回合，我们现在看十七到十九，他被定义用全国之力来立公正的约，将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了南方为妻。第十七节以后，就北方王又设了一个计，打仗累了，好了，咱们来个美人计吧，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南方王。这个南方王想要败坏南方王，就是埃及，这个计却不得成功，与自己毫无益处。根据历史是什么样，结果是闹巧成拙，结果这个女子跟丈夫好得不得了，那没有害她，反而跟她丈夫好，跟南方王好起来了。所以呢，她这个计谋啊失败。十八节，其后她被找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个大帅除掉她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她本身。两边相对啊，十七十八这两节我们看一下，这两节什么？那面告诉你，那就是利未人要专心靠神，神为产业。利未人没有产业，你就专心靠神，神为产业。对待这边嫁女为妓，蒙羞破败。你一大堆的计谋，你一大堆的产业，结果你一切都蒙羞破败。嫁女为妓，把女儿嫁给人家，结果蒙羞破败。那边你神为你的产业，你多么荣耀。一面是靠神的允许，对着这边闹巧成拙，靠自己啊，你说我巧不巧，哎，把我女儿嫁给你，大家欢天喜地啊，其实怎么样，结果闹巧成拙，这女儿跟丈夫好，一块来攻击她，就不得成功。两边相对，这面是蒙羞蒙受羞辱，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利未人蒙受神恩。那么第九节嘛，做祭司利未人，你好好忠心侍奉神，你就蒙受神恩。现在我们看十九二十，十九节，这个他是指着谁？就是北方王又败了。因为什么？十七到十九这北方王啊，他用一个计谋，结果是失败，所以北王必败。到二十到十九节为止，所以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地的保障去了。没办法了，打不过了，计谋也失败了。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为什么半跌扑倒？按历史上说，后来他在庙中啊被刺身亡，是不是半跌扑倒吗？被刺身亡啊，后来他死掉了啊，被人给刺杀死了，所以归于无有。所以这地上你看看，转眼就成空。这是十九节，我们先对十九节，北王扑倒，归于无有。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四十昼夜祈祷蒙允。那么是第十节，那么人家摩西没有白付代价，这边你白老虎，你白跟人家征战，你白嫁女给人， 这都徒劳，所以这就是北王扑倒归无有。那边是什么？四十昼夜祈祷蒙允，甚至忠心的仆人付代价就蒙。现在看二十节，二十节因为另外一件事，你看那是必有一个人兴起接续他为王。这个人呢、啊、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北王的一个阶层人，但是他没有跟南王打仗，所以另外提一下，他是什么呢？他不过横征暴敛。你看他兴起后接续做王，是横征暴敛的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几日就被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他没有征战他就死了。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得人敬。他做王以后啊，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北王啊负债累累啊，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横征暴敛，通行全国之地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不得人心啊。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王朝，所以几年以后啊就被下属给毒死了，是这么一段历史。所以两边相对，你这是横征暴敛，横征暴敛不就是搜刮民财嘛？是这个意思吗？对着那边就对摩西，人家摩西是舍己代求，摩西是舍掉自己，上帝你叫我的国让我的子孙成为大国我也不要，我你把我名字都要除了才好呢，我就要求你救你的百姓，是不是？所以说摩西是舍己代求，这边是横征暴敛。底下我们再看，从二十一节开始又一次，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第六次的回合，第六次。这次呢就兴起一个卑鄙的王，这个卑鄙的王就是第八章第九节的小脚已经应验。这个王是谁？就是那个安提阿古伊比凡尼，是那个卑鄙的王，他叫这里叫卑鄙的王，第八章叫小脚。第八章第九节不是出了一个小脚吗？我们跟大家提了嘛，小脚已经应验了，因为他是什么？他希腊帝国的末期所出现的，他并不是那个最后的基督。那你看啊，从二十一节大家看，二一二二，对，十一点，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做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谈无愧的说，用谄媚的话得国，他是用诡计，是用卑鄙的手段，是用谄媚来得国，所以这个人很卑鄙就在此了，知道吗？他不是因为我打仗我有能力我打胜，不是，卑鄙的手段谄媚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吃入洪水，在他面前出没败坏，从谋者的就也必如此，他军队也很强，他后来征服了南方王啊，这是第六次征战。我们就看这两节啊，这两节对第十一节两边相对，那边是靠神允许得地，以色列是靠什么？完全靠神的允许，在这往前行，以后神允许要得第一，对着这边是卑鄙手段得国，所以两边相对，就一个属天的，一个属地的。我们今天得什么？我们就属天的国，我们靠神的允许，这是卑鄙手段得国。那边是起来得地，摩西说你们要起来，要得神允许的地，起来得地。对着这边什么？这边要警醒防敌。为什么警醒呢？因为他趁人坦然无不备的时候，他就忽然间他就掌了权了，所以你要警醒，你不警醒防敌啊，你就要受他的骗。二十二节也提到，是吧？无数的军队势如洪水，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用谄媚话德国，刚才是卑鄙手段德国，这是用谄媚话德国，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引导百姓得地。今天我们想摩西，摩西就一步步的引导百姓去得地，那边就神对摩西说，你我现在答应你了，你可以引导百姓得地。这边是用谄媚话德国，这边是军兵势如洪水，这就是北王的军兵，就这个卑鄙王啊，他的军队也像洪水一样残暴啊，残暴的不得了。那边呢告诉你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同向美帝进军，我们要做天国的军兵，你向美帝进军，这就是第一段结束啊。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所以第一段就是洪水泛滥，我们最要紧的把主的话写在心里，更要效法摩西爱心的代求，结果得到神的应允。现在请看第二段，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那么二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最后多一节，题目 除尽内污，刚强胜敌，尊道得福。第二段告诉你，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洪水一样的这个世上的邪恶的势力，征战的势力，那你就要除尽内污，你要靠着主的道刚强，才能够胜敌。好，我们现在看啊，十章的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开始，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应该怎么样守住这个约？因为神的百姓带领约嘛，守约，怎么样守住主的道？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所以主的道，既然神又亲自写上来，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现在要求你要敬畏神，守住他的道，守住他的道。底下你要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爱他就是守道。有了主的命令，遵守这才叫爱他。如果你不守道，你根本谈不到爱主。我爱主，我爱主，主的话放在一边，从来不遵守，从来不看重，这个人根本没有爱主的心。所以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也就是要遵守他的道。这一段就是守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不要叫你得福，守道蒙福。守道蒙福，他那天和他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谓的，都属于还你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守道蒙福，你听主的话，天地都为你效力，因为都是属神的，是属神的，也是属我们的，那都属于耶和华。耶和华更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第二段最要紧这一点。你要守道，你就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主的道造出我们心里的污秽。所以我们弟兄们呐，自己们呐，上山以后就看见自己心里污秽，这个是好啊，就怕你看不见。因为主的道就是强烈的光，主的道能把你心里污秽都照出来，照出来怎么样？要除掉，靠耶稣的宝血，靠圣灵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你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只有独一之神，万神之神，万主之主，除了他再没有别的，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的可畏。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不像人似的看你外貌，你很穷，你没有学问，他不看你这些，他不以貌取人，他也不受贿赂，你哪个都贿赂贿赂的没有。因为只有他是最公义公平的审判官，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寄居多可怜，孤儿寡妇多可怜，缺衣少食，足赐给他们，给他们丰足。所以你们呢，你们也要怜爱寄居的，你要怜爱这些困苦人。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不要忘恩，不要忘本，所以你自己受过苦，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忠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这叫什么叫敬畏他？敬畏他的人，你就是要什么呀？你要忠靠他，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就只高举他的名。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那真数不清说不完的大而可畏的事，是他给你做的，而且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亲身经历的。你的列祖七人下埃及，现在你们多少人呢？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这恩典多大！所以这一切的恩都不能忘记，所以要敬畏他，要赞美他，要赞美他，敬畏他。那你一定要守住主的道，所以这一段里就是守道要紧，道要紧，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真正守住主的道，那么心里的污秽要除掉。所以到这边来，这边的第二大段就是你怎么样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怎么面对南北之争、洪水泛滥这种邪恶的权势？你怎么面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从二十三节开始，这仍然是第六次征战当中啊，南北征战当中讲了一个卑鄙王，他形容啊，讲卑鄙王讲了很多。23:12，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与微小的军成为强者，趁人旁坦然无备地说，他必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什么？将裸物、掠物和财宝上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23:20，你多强盛，你争夺了很多的地，是吧？结果怎么样？这 小子不告诉你们是埃及之人，所以他大败埃及，趁着唐无备，他就来到国中吉粉米之地。这个吉粉米之地是指的南国，就是埃及的吉粉米之地，他都占领了，而且设计攻打岛上，但这都是暂时的，两边相对，趁机掳掠，这就是北方王干的事。他趁机会，你坦然无备，我就来打你。对着那门你要敬神尊道，我们不要做这卑鄙的事情。两边相对，这边是南北相争，战胜败一时，就是打胜也好，打败好都是一时，是都是暂时，这道理都是暂时，都是暂时的意思，就北王打胜也好，南王打胜也都不过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对着那边什么是永远的？那边尊道爱神，永蒙保守。那边告诉你，那边呢？刚才我们念了12节、13节，告诉你怎么样蒙保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敬畏他，守住他的道，爱他，这样你才能蒙保守。怎么样蒙保守？新约也就是犹大书的20节、21节，犹大书20节、21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所以两边相对，南北相争，胜败一时。这边告诉你，尊道爱神，永蒙保守。一面是彼此争夺相害，那就是25、26节。25、26，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以极大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就是南方王失败。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南方王这次又败了。那么这一次呢？这次是就是从这个25节，这个还是第6次啊。吃南方王的，下面接着看，这不是南方败了吗？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吞没，而且被杀的甚多。两边相对啊，这就是还是北方王得胜，南方王失败，因为有人谋害他，所以他就败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边是彼此争夺相害。有一阵呢、啊。他们也在一起吃饭，但是呢，争夺是彼此相害。那么是遵守诫命得福，你只有遵守主诫命，你才能够得福。那么是尊道有福，这面是背道有祸。结果吃王膳的必竟然怎么样啊？败坏他的军队，后来他就被杀了。这是到26节，底下再看27、28。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情就了结。这句话什么意思？南北王啊，表面相合，实则相斗，是真的相合吗？彼此都在说谎。俩人在一个桌吃饭，实际的是什么？实则相斗。结果呢，他们的计谋也都失败，心怀恶计。同心说谎，结果不得成就，这个计谋也不得，你要害我，我害你，这个计谋不得成就，两边相对。那边是天地属神，万有效力，所以我们听主的话，神说天是我的，地也是我的，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实在不是天地效力呢，约书亚可以祷告，日头都可以停止，月亮也可以不升上来，这个多奇妙，天地为你效力。对着这边来彼此相害，恶计必败，结果哪个也不给你效力。所以那边的意思就告诉你，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忘神恩，这边你要警醒防备。我们看28节啊，因为27、28两节是连着的。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从这一段开始，28节开始，你看这个北王，这个卑鄙的王，你跟南王打仗就好了嘛。他心里面是恨恶圣约，反对圣约，他就来攻打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表面看他是跟南方打，实际他是与神为敌，哎，与神为敌，与神的子民为敌，任意而行。所以神的儿女们要警醒。所以警醒防备，那么是不忘神恩，天是属神的，地也属神的， 一切都属神的。这边是这个北方王是任意而行，那么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站定守道。既然天也属神，地也属神，所以我们真的要站定的守道，天地才为我们效力。这边他是任意而行。再看二九三十，二九三十对十五节了。到了丁期，他被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那就是说这个周期要开始失败了，不如前一次。因为什么呢？因为鸡皮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我们注意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北方王啊，这一次来打南方王啊，失败了，不如前一次。因为鸡皮的战船出来了，鸡皮的战船据说就是罗马，罗马当时的战船也出来了，罗马将军呢亲自来对敌，来对阵，所以他吓得不得了，丧胆而回。丧胆而回，他不能白跑一趟啊，他生气，所以他就嫁祸于神的子民。他不是没打胜仗吗？没打胜仗，他半路就去恼恨圣约，他去什么呀？去联络那些个背弃圣约的人，联络犹太子民当中的背约者，就是奸细。犹太子民当中有些人做奸细，他联络这些人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啊，要明白神的爱，不忘神的恩。对着这面什么呀？背弃圣约。这边的这边就是这些犹太人，有些人背弃圣约，所以要试透敌机，要试透敌机。他们不试透，对敌机不试透，结果就被利用了。就是犹太子民当中有些人被利用，所以这里说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谁联络？北方王跟犹太子民当中背弃圣约勾在一起，里应外合，结果就占领了神的百姓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被利用，那么是蒙爱蒙选。神说我从外面就把你拣选，我爱你，所以既然蒙爱蒙选，对着这个不要被利用，不被利用。所以这个北方王完全是出气，嫁祸于犹太人，但有些人呢没有势头集体，反倒被他们利用，这就是这两点。所以我们不要背弃圣约，那边是你不要忘记神恩。现在我们看三十一到三十二，这十六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圣地就是犹太，犹太全地，他亵渎圣地，这个我们从前也说过了，第八章讲过那个小脚怎么亵渎圣地啊？哎呀，他在圣殿里面，他竟然怎么样献猪，在祭坛上献猪，你这这不是亵渎圣地吗？迫害神的子民的信仰，除掉长线的燔祭，不许人犹太人来献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在那里设立罪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有一些人被他勾引。但是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啊，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就你别看有些人呐、是个背叛分子，叛逆做奸细，但是唯独有一些认识神的子民，这些个神的子民里面有主的道，刚强行事。什么叫刚强？捍卫自己的信仰，守住了圣地，就是马可比人和什么呀，叫做西底亚人，先后挺身护教，甚至于至死忠心，有这么一段历史。马可比人和西底亚人先后挺身护教，守住了圣地。所以这两节啊，对着那边非常宝贝，两边也大家注意啊。那边告诉你，你不要再悖逆，不要再悖逆。这边是面对逼害，又是逼迫，又是苦害，你该什么态度？你不要再悖逆。这边刚强得胜，你说你怎么样刚强得胜？对着那面就是除尽内污。那面神说你今天不要再悖逆，你要把你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可见的，我们要做一个护教，一个勇士。你怎么做？那你就是把里面要圣洁，你要除掉心里的污秽，你就能够刚强行事。如果你里面有罪，你刚强什么呀？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嘛，你就把里面污秽除掉，也就是心理受隔离，在英文就是心理受隔离的意思，心理受隔离，把污秽除掉，那么你就能刚强行事。所以两边相对， 我们看一下，心术合理，对人类呢不被勾引。为什么被勾引呢？你对世界没死透，你心里没受隔离。受隔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借着十字架要除掉我们的肉体的败坏。是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不是接受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除去肉体的什么隔离，肉体情欲的隔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我们一定要靠圣灵来行隔离，借着十字架来行隔离。那这边你就能够做什么？做这个勇敢的战士，捍卫主的真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你要认识神，那么要赠罪污。他说为认识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务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才会刚强行事。你对主都不认，你说怎么认识？就从主的道理，是要从主的道理。你认识神，你才会刚强行事。所以我想这两边相对是非常宝贵也非常要紧，那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这一个勇敢的捍卫正道的人。对着那么你就要心里受隔离。也在看三三三四，明天的智慧人必训练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被又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话亲近他们。你看那个时候多艰难，智慧人都会扑倒，是你不警醒你就扑倒了。你虽然是智慧人，你智慧人都会扑倒，所以我们有什么可怕？所以保罗说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是要谨慎，免得跌倒，免得你跌倒。智慧人有一天他训诲多人，但后来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可能有些是被苦害的殉道者。但是呢也有些人真的是扑倒了，被掳掠被抢夺了，但是呢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稍得扶住。所以我们需要稍得扶住，就是神加给你力量，就是没有完全的失败。有许多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所以你还要靠主胜过这些人的谄媚。两边相对，那边是认识神至大可畏。认识神啊，他是万神之神啊，万主之主啊。认识神至大可畏，对着这个智慧人必训诲多人。这面是老我做王扑倒，你南王北王，你这些人你自己老我做王必定扑倒。那么永远尊神做王，那么我们的神不受贿赂，对着这边不听谄媚，所以我们也不要受贿赂。这边不听谄媚的话，三五三六，三十五节，应该到三十五节这一个卑鄙王的事情就结束。所以三十五节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直到末了就主来之前，主来之前很大的考验，连智慧人都扑倒。所以我们要什么？受熬炼，成为清净洁白的人。所以非熬炼是炼尽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自己成为清净洁白，而且一直到底，一直忠心到底。两边，这个我们先看这一节，两边相对，你要清净洁白。那边是神必伸冤，神为孤儿寡妇都伸冤，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困苦人。你做困苦人，你反倒蒙保守；你说我是个智慧人，你反倒扑倒。经过熬炼，经过熬炼，这边呢，这边是要经过熬炼，那边你要体贴神经。什么叫体贴神经呢？神的心就是在孤儿寡妇身上，在困苦人身上，所以这边经过熬炼，你才会体贴神经，要清净洁白呀。那边神秘神愿，再看三十六节，三十六节以后大家注意，既不是北方王，也不是南方王，你说是谁？就那个敌基督出现，是敌基督。从三十六节先看到三十九节，敌基督出现，末日的敌基督，还有十个特点，我们自己可以看看，一二三四，你自己去数。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必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冲，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你看，知道主什么？知道主的话，他攻击万神之神。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那个大罪人呢，那个灭亡之子，他不是吗？甚至坐在神的殿中，他自称为神， 你看看他多么狂妄，狂妄到极点，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就是他的特点。一，任意而行；第二，自高自大；第三，说奇异的话。他这些话是谄媚的话，这些话也是最厉害的话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而且他一时横通啊，还有横通，但是最后愤怒来到，两边相对。那边是怜爱寄居，你要怜爱寄居，这边自高敌神，也不爱神，也不爱人，是吧？那个神爱永存，这边你一时横通，你不过一时横通。啊，他的形式横通，其实是一时横通。那么神爱永存，两边相对，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就是低基督的特点。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你看世上的统治者哪一个不是自高自大、任意而行？对着那边去，就是谦卑守道，蒙赐衣食。我们谦谦卑卑承认我们是寄居的啊，我们是孤儿寡妇。你守住主的道，主赐给你衣服，赐你食物，蒙赐衣食。再看三七三八，三七三八应该是对十九节。他并不顾业主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就是说他什么神都不信，他就信自己，他就信他自己的保障，以势力为神，好像加勒底人一样，以势力为神。他不顾，无论何神都不顾，因为他的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什么叫敬拜保障？以势力为神，我就是神，靠自己，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之神。那这几节我们两边相对，这两节对着那边，这边是自高自大，依靠财势，金银财宝啊，依靠财，依靠势力，自高自大，依靠财势。那边是不忘自己做过寄居，所以说你要怜爱寄居。为什么？你不要忘记你自己做过寄居，是自己受过苦啊，就不会这么自高狂妄，还依靠财势。所以我们不让自己做个寄居啊，神是我们的一切。这边以势力为神，对着那边就是没有神的心。以势力为神，就是夸自己有势力有保障，那边你就不会有神的心，因为神的心就是怜爱寄居啊。这个到三十八节为止，现在我们再看三九四十对二十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他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就是谁贿赂他，他就给谁地。就是这两节圣经看出这个低基督啊，一面是高抬自己，一面呢，他们彼此之间就是互相利用嘛，互相利用。两边相对，我们看见这个是高抬自己的势力，那面就指神的名启示，我们只有高抬主，高举主的名。指神的名启示，这边是彼此利用，像谁将荣耀归给他，怎么样？凡承认他的，他就把荣耀给他。啊，你贿赂我，我就把地也分给你，这彼此利用。但对着你们，我们怎么样？你们是唯一敬畏神，我们唯一的就是敬畏神，我们不是彼此利用。那边是敬畏神，事神，专靠神，敬畏神。你还要侍奉他，你还要专靠他。对着这边呢，这边是必靠外邦神的帮助。靠外邦神的帮助能帮助你多少？我们是敬畏神、侍奉神、靠神。底下我们再看四十节以后，四十节到四十五节这段就是大灾难的这个一部分，讲到大灾难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你看四十节就很明显的证明，这个他既不是北方王也不是南方王。为什么呢？南方王跟他争战，北方王也跟他争战，所以他是谁？他既不是南方王，他当然也不是北方王。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敌基督，就是那个敌基督。这个他这里四十节四十一节啊，都有这个他，这他是谁？就是那个敌基督。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四十五节，就是他，这个他就是那个低基督。所以你看啊，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车，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而且必进入荣美之地。我们知道，这个北方王 地，他不是来打以色列吗？哎，荣美之地有许多国都被倾覆，但是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蛮人被脱离他的手，有一部分人脱离他的手。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还有一节四十二节，我们把这几节连起来看啊，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二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吃。哦，就到四十二节，我们就到四十二节。三十九、四十，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看四十二节。四十一、四十二，这件事什么？你要警醒防备仇敌，你要警醒的防备。因为什么？因为你荣美之地有一天，他的势力也要进去。不但敌基督进去，那一个北方王，他的势力也要进入你那边，就哥哥马各呀。所以以色列因为无城墙啊，无门无栓，你看三十八、三十九章，后来不是吗？被敌军也进去。所以你要紧紧防备仇敌，那边你要赞美神的作为。我们一面要赞美，一面更要紧紧防备，要防备仇敌。一面是洪水泛滥，对着那边你要专靠神帮助，神助，专靠神助。这边列国如洪水泛滥，洪水泛滥就形容这个世界，这个抵挡神的权势，罪恶的势力简直像洪水一样。洪水猛兽简直要把人吃了，洪水泛滥，所以我们怎么办？那边告诉你要专靠神助，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啊，那边是神行大可畏的事，我们的神才行什么事？大可畏的事，所以你不要忘记，对着这边神的预言都要应验，这边呢，这敌基督神都要来，都要应验，神要行大可畏的事。好，我们最后再看。最后三节了，四十三到四十五，还是讲的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人、古时人都会跟他，所以这个敌基督势力很大，连非洲人都跟着他走。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浓烈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所以他要进到圣殿呢，要自称为神。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就你这个敌基督，最后你也有一个结局，结局要到，最后没有人帮助他啊！最后我们知道敌基督他的势力很快就没落了，就完了。那世上的国就变成主基督的国，基督要做王了。所以最后三节我们两边相对，最后三节，那么就神赐福人数众多。真是多的，你原来你七十个人下埃及，现在多人了，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啊！神赐福人数这么多，对着这边敌大怒，杀灭尽尽，把人都杀灭，最后自己也灭掉。敌大怒，杀灭尽尽，所以魔鬼是杀人，神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救人，让我们像天上星海边上，我们多多的救人。那边是多如天上的星，这边是要将多人杀灭。这边把多人都杀灭，那边是堕入天上去。最后一个意思，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蒙神帮助允许实现，神的子孙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像天上星这么多，这就实现了什么允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实现允许，允许实现，蒙神帮助允许实现，对着这边无人帮助，结局来到。也可以说灭亡来到，你叫永远的灭亡。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预言，一面是应许，都要应验。但一面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今天你我回过头来看，只是最后一部分没有应验，南北王之争都应验了，已经都应验了，只是最后敌基督将要出现还没有应验啊。所以主话都要应验，预言都要应验，那边应许都要应验。所以我们当何等战惊，今天你我都面对着这个世界是洪水泛滥，南北之争，神的儿女夹在当中，我们既不要被利用，也不要被引诱，也不要参与，我们要专靠他，侍奉他，敬畏他，爱他，遵守他的道。只要我们真的把主的道写在心里，把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么我们相信什么也不能够把我们打倒。尽管南王北王征战，最后基督的国一定要来到， 啊，让我们大家都在基督的国里有份。所以今天最要紧的就是求主给我们，让主的话写在我们心里面，主话可信，真正的守道，让主的话写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写在里面呢？不是灌输在你头脑里面，写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板上，那我们一定蒙恩。而且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来之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我们现在看大小人的中心，敬神守道，殷勤预备，警醒防敌。敬神守道，殷勤预备，你还要警醒防备。防备什么？防备这个敌基督的出现，防备他巧言的勾引，你防备这个南北征战会扰乱你的心，你都要防备。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能够靠主紧紧的防敌，也还要胜敌。好，今天我们就到此。